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其实和我想的呢，就70%-80%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还是有些20%-30%就是说没有想到。
哪部分是你没想到的呢？
我原来设想的是比较黑白分明，就是要不就是一揽子谈妥，就绝不拖泥带水，要不就是说继续贸易战，谁不服谁。因为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二十国峰会的时候，并没有强调说习近平一定要见这个川普总统谈什么，没有特殊的提这一点。所以我一直以为好像中国没把这当回事儿，要显一显这个大国的风范。同时在来自美国方面的说法呢，都非常自相矛盾。完全取决于这个川普的这个梯队里面谁是知华派，谁是这个所谓反华派，对吧？我一直觉得好像就是说有两种可能，要不就谈崩啥也没有，要不就一揽子解决，以后什么事情都没了，就雨过天晴了。但是我同时也觉得呢，就是说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但我看了以后呢，觉得基本精神确实是就朝着一揽子解决的方向发展，而且缓和了气氛，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达成了这个协定也好，妥协也好，双方比较满意。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的这个拖泥带水，因为就是美方毕竟说了，暂时这个月不加征这个关税。那所谓拖泥带水什么呢？就是一月一号开始，他还是要征这个10%的税，然后呢，你双方又谈妥了，就是90天之内赶紧进行一揽子的谈判，谈不妥了，那美方说对不起了，原来说的这个25%的关税，绝不是吓唬你，我照样要干，说还得赶紧谈。这么来说呢，就是说真正的细节，这个看头呢，还在于一月一号开始的这个90天之内到底怎么谈。但是我呢，觉得还是比较积极，就是说一，我们这些卡血里面工薪阶层。各个这个养老金投资，因为中美贸易大战不断往下跌的，这
是
确实。所以突然看见，就是说，估计下星期开始，这个至少稳住了，而且能投资收益还能往上涨，因为股票市场，我想肯定会看好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积极的信息。积极感觉的另外一方面，就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呢，就是说美方立场不变的情况下，看了美方立场是强硬立场是不会变，中方会让步，这是我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中美贸易大战已经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问题，而且呢，事实上也直接导致习近平在中国国内啊，位置也好，政治地位啊，这力量也好，就受到了各种的这个质疑和挑战。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呢，把这个中美关系啊搞得非常的杂。而且呢，眼看着经贸纠纷有可能导致中国改革开放将来啊走向不明，不得不收缩，这个呢会导致这个习近平的这政治地位不稳。从各种方面来判断，我觉得哈，就是所谓的1月1号开始，将来的90天，中国方面会做出很大的动作来满足美方的要求。我这样说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更大的这个考虑，就是说其实美方的要求啊和这个习近平政府很多战略考量啊不是说都是矛盾的。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不就都在强调嘛，要从这个国营企业投资驱动型的 GDP 增长要过渡到这个以消费市场带动的GDP 增长，
它是要扩大内需为主，是吧？
扩大内需为主，而且反复强调要加强科技创新这个自主，这些方面呢，和这个美方提出的要求啊，没有说真正的有太大矛盾之处，只不过是美方提出这些要求呢，就是当然考虑到特朗普的川普的这个个性啊，以及他团队里面一些极端派，对吧？白宫提出的要求呢，就是说过于不让步，口气太硬，导致中方呢，就是说有很多方面其实下不了台阶，对吧？但是仔细想想，就是撇开一些会间接影响到中国政治体制的那些要求之外，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假以时日中方可以做到的。
你 您刚才说的这些要求里面哈、啊，我看他那白宫声明里面他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哈、啊，有包括比方说强制技术转让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还有非关税的壁垒、网络盗窃跟入侵这一系列的。您觉得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方面的要求跟条件是可以逐步满足的，是吧？
我觉得可以，比如说这个自主创新，这显然是考虑到，就是你不能反复这个要求强制这个外商企业这个转移技术，网络盗窃这个在奥巴马和这个习近平会晤的时候，中方已经有所承诺，就是这个已经是承诺过的事情。同时呢，这次中方也感觉到呢，但这一点呢也写到了这个二十国峰会的宣言里面去，就说有可能要改革这个世贸组织。WTO 这个意涵对中方非常的不利，因为确实中方在当初加入的时候，当然还是这个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当初加入的时候尽管承诺很多东西，但是呢毕竟呢无论是中国的自我定位还是国际上对中国的这个看法，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尽管承诺很多东西他实际上做不到，也没有去做到，大家都是比较忍让，开点闭点。那么现在遇到川普这样的人，那么你也该毕业了，对吧？你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了。我们应该是平等对待，不应该有这个人为的这个关税壁垒。我美国对你中国的出口产品怎么样，你应该也有同样的这个待遇对待美国在华投资和对中国的这个出口。这个呢，事实上也是给中国政府呢敲响了一个有用的一个警钟，就是说确实你改革开放40周年也应该利用这么一个象征的这个40周年庆典这么一年，考虑一下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策略。我觉得习近平事实上也在考虑这个事情，他提出很多东西呢，不是所有的，习近平提出某些东西，比如说内需驱动啊等等，实际上也符合和美国这个提出要求啊，某些要求我觉得并不是太矛盾。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很有可能呢，就是说中国方面呢，就是在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这么一个关键时候呢，毕竟也做了筛选，就看到了美方就是可以接受美方提出来要求清单当中，这要求当中，和中国的将来的发展战略并不相矛盾的方面可以接受，给予时间可以做。最近呢，我们在西澳也举行了一个中澳这个论坛，中方的这个一些访问的学者或者是智库成员级别比较高，我也听说他们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渐渐的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这个所谓美中贸易战，觉得呢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啊，加速这个结构调整，高质量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适当的满足美国的要求。
就是说中美贸易博弈就是倒逼中国自己进行一些革新跟一些进步，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但是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啊，就是说美方有些提法，不管他这个内心怎么想的，是不是有这个颠覆政权的意思，但他有一些具体的提法呢，有可能间接的触及到中国执政党的这个政治利益，那我想中国是不会让步的。那这具体怎么说，那要看1月1号开始说90天的这个谈判。我本人还是比较乐观，因为我始终觉得川普和他这个意识形态政治理念比较强烈的这个副总统彭斯相比，川普还是一个交易性的这个总统，就所有关于中国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宗教自由也好，什么西藏维族台湾问题也好，川普都没有说过。而且呢，当副总统或者国会的机构委员会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川普也没有去符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方面加速了川普达成这个协定，避免人们所普遍担心的所谓中美这个冷战，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契机。
我看到一些学者他们的分析是说，经过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博弈吧，以前比如说存在的一些盗窃知识产权这些问题呢，在美国国内已经是落实到要作为商业间谍进行惩罚了，所以呢基本上中国不自律的话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包括一些影响外国的一些资本通过各种 法律啊、规章啊，就让这些资本就撤走了，也对美国呢，就是说影响是有限的。啊，包括您刚才提到同意修改 WTO 的规则，对中国呢跟以前比起来是比较不利的。
对，
就是整体方面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说特朗普在这次这个晚宴谈判过程中呢，相当于就是薅了一大把羊毛，就薅了这个羊毛之后，这三个月呢能薅多少就薅多少，薅不了太多呢，其实影响也不大，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
啊，可以，但我觉得特朗普他要的东西大部分都能得到。我必须要指出来，就是说中方对于这个事情的担忧，事实上已经超出了眼前的摆在桌上的这个所谓贸易纠纷、知识产权啊，或者是投资啊、技术转让问题。你看今年以来，美方对中国采取的措施当中，有一些是战略性的，包括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特朗普总统今年一年，比如说从台湾吧，提高了对台湾这个互相官员交流的这个级别，双方的这个军事合作。同时呢，这个在意识形态方面呢，尽管特朗普没说什么，但是呢，这个由于国会的不断的运作，几个月前，毕竟美国商业部把这个中国的新华社和中央台驻美的记者定性为外国政府的代言人、游说分子。要重新注册，再加上彭斯一些说法，这些东西呢，可以通过经济、贸易、投资方面问题的一揽子解决，很有可能会得到平息。
哦，
但如果说是你经贸问题上不给美国一些甜头，那么其他这些问题不断的泛滥的话，有可能导致一个和冷战很相似的这么一种局面。而且呢，这些问题的提法就令中方担忧的这么一些声音，不管你中期选举怎么样，都早已经是在国会上两党一致的这么一种立场。所以基辛格也说，就中美关系、美中关系回到原来的这种情况，那是不可能了。所以你想想，这些带有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或者和台湾有关的这些事情，不断的向它往前发展，那会怎么样？这个对中美关系全局非常不利。你解决这些问题，你总不得说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吧，对吧？要改变这个对台湾的立场吗？那不可能嘛。要平息美国这么一种两党一致的立场，而且在民间显然是得到越来越多支持的这么一种声音，最好的切入突破口就是在经贸问题上、投资问题上满足美国的很多要求，这个是中国可以做的。所以我呢也一直是凭这些考虑呢，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峰会我觉得会有一些比较令人鼓舞的消息传来。
根据您的分析啊，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虽然说现在的贸易战暂时是暂停一个状态啊，但是也无法更改，比方说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政治体制先放在里面不说，包括将来在人才啊、经贸啊，尤其是意识形态引发的一些争执跟分歧等等方面，分道扬镳的一个大方向。
我呢非常同意你的这个提法，不管现在听到的峰会消息是怎么样，也不管1月1号开始的三个月谈判有什么结果，这个都是眼前的问题。从这个两国关系、从国际关系的一般走向来说，这么两个政治体制或者文化传统不一样的大国，如何并存、如何共处，这对全世界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现在解决的是所谓这个策略性的问题，但愿策略性的问题能通过谈判解决明年。但是大战略问题上，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摩擦，这个我觉得是在所难免。将来会如何走向，说实话我觉得还真的不能说盲目的乐观，我希望我能乐观，但是也不见得。你刚才提到政治都不一样，就凭这个将来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看点，这个川普以后的总统又会怎么看待中国等等。当然美国也不是仅此一家，怎么还有美国的盟国。说实话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警惕通过立法来禁止这个，来约束中国这个活动啊，那个游说，和那个所谓颠覆的或者干涉美国政治的人，其实澳洲比他还走在前面。那世界各国都很少关注澳洲，澳洲小，澳洲还比他走在前面。这个欧洲也是，日本的更不用说了。那我觉得美国及其盟国， 在这场贸易纠纷过去以后，再没有人所谓退出这个世贸组织，做出这种戏剧性举动之后，等一切事情貌似平息以后，将来会怎么样？美国及其他的西方盟国会如何和中国相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不要做出选择，澳洲这样的强头朝国家，它必须也要做出选择。您刚才说的这个很多问题啊，就是将来也还会遇到，也还会摩擦。我呢可以生动的说，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学者呢，他专门研究这个中国正在海外招聘人才的这个政策，特别谈到这个千人计划。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知道。
就是这个特朗普曾经说什么千人计划，中国留学生都是中国间谍，对吧？当然对。这个老头子总统嘛，他一般都信口说来的。但是这个问题被引下去了，将来还会冒出来。不管你怎么强制中国解决所谓知识产权盗窃呀、什么东西，不管你怎么做，那中国政府它的中国制造规划，中国将来的所谓低碳高科技内需驱动啊，什么消费驱动，什么经济发展大战略，什么它客观上离不开相当于所谓千人计划这么一种政策，它还是要执行啊。那以后怎么办呢？美国和西方都是他怎么办啊？我呢最后谈一个个人看法，就是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其实真正该解决问题的还是和川普总统这样的。我甚至有时候觉得，是不是中国的智库或者习近平什么智囊，我也提出来过这个问题。说句夸张点，我觉得川普才是中国政府最好的可能。他这个人不提意识形态，非但不提，你看啊，在1990年的时候，川普他作为商人，居然在《花花公子》杂志上接受采访，对于天安门事件中国政府采取的镇压手段，表示极大的赞扬。他是不是还说，你说这学生跑到天安门广场去捣乱，这像话吗？他还是进一步说，我们美国就需要这样的强硬的政府，没有一个西方政客说过这样的话。同时呢，习近平这个今年是外间报了啊，就是修改宪法取消了这个主席任期制以后，川普还在先院说，哎呦，他看来要永远做国家领导人，这多好啊，政策稳定嘛，我们美国也该试验一下这么一种政策。同时呢，去年习近平这个在共产党十九大再一次做总书记的时候，川普呢表示这个祝贺。我记得美国总统和西方领导人一般都是等到中国里第一把手做了国家主席的时候表示祝贺。以前没有一个西方领导人对中国第一把手做了共产党总书记的时候表示祝贺。而且川普也曾经说过，他反正不会去见达赖喇嘛，绝不见，对吧？从这一系列的表态当中，你看到了什么东西？你看到了，就是说川普是一个搞交易的，也就是说川普才真正的是中国的政府最容易摆平的这么一个西方政客，可以用中国那一套把它摆平。相对来说，我并不是说明年1月1号开始3个月谈判就一定能把它摆平，那我说相对来说这个人可以摆平的。
虽然中美贸易战到了这个节点，随着历史的推演总会有这么一天，但是呢，中国执政党还是碰上了一个相对他们来说比较对胃口的美国总统。
对，就是说比较注重个人关系。我们开玩笑是川普这个对世界各国领导人都称兄道弟，这个西方媒体说了嘛，除了伊朗搞独裁的几个人之外，全世界这个搞独裁的人全是川普的这个兄弟。你看到推特就知道，全世界这个民主阵营的这个领导人和川普都搞不好关系。这是一句根据表面报道所得出来一个结论，对吧？别忘了川普在这个今年新加坡和金正恩这个会谈以后，这个记者招待会上他说，金正恩他是一个深深的热爱他的民族和人民的这么一个领袖。我的天哪，西方媒体和西方人没有这么说金正恩的，至少到现在为止呢，就这个人呢，就是没有很强烈的西方意识形态，而且喜欢两个东西，一，台底交易，第二， 个人关系，这些特点不是很对中国人胃口吗？诸如此类的这个东西判断啊，我这个呢，只要中方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川普在竞选时候所喊过的那几句口号，对不对吧？就说哎，我进口太便宜了，中国对我们采取不平等贸易措施，因为我们企业这么多，对吧？哎，说满足他一些要求，我觉得这个美中关系吧，在他任期之内并不是风险太大。我真正担心的就又联想到你刚才提出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真正担心就是说将来的长期的世界两个主要大国互相之间的竞争和摩擦，这个事情有可能在川普之后。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